北京现大空之兆，七常委有人要反。俄乌战争第十日，诡异现象人关注。香港确诊恐近百万，超市开始限购。战地华侨话：中共当我哋系弃子。布林肯解释点解不设禁学区。红迪中文社区冲浪 TV 遭封杀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睇希望之星阅览新闻，我是林思明。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。今日香港时间3月5号礼拜六。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。随着中共全国政协和人大会议分别在3月4号、5号在北京开幕，全国进入两会时间。受到二十大、乌克兰战争、铁链女等一系列事件的影响，今年两会可能是对习近平来讲最难的一次。火上加油的是4号当日传出北京太和殿大门被狂风吹冧的消息。北京微博用户发相透露，中午时分一阵大风，跟住就传出上述消息。故宫太和殿是皇帝登基的场所，是皇权的象征。四号又正逢黄历2月2号龙抬头，这个自然被视为中共的大凶之兆。而且最近的国内外局势对中南海来讲的确不妙。日经亚洲新闻资深编辑中泽克尔撰文引述中国消息人士透露，由于乌克兰问题，集体领导可能卷土重来。文章透露，习近平的智囊团当初认为面对俄罗斯压倒性军力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出逃，乌克兰军队会很快投降，战斗将在几日内结束。而北京的这一种误判是根据俄罗斯提供的情报来做出的。结果乌克兰局势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，中共高层已经出现想要跳船的声音。日经这一篇文章说，即使在2月初七常委集体会议结束之后，有关俄乌危机的讨论仍然在持续。而且可以肯定的是，中共最高层存在分歧。一些常委甚至质疑坚持支持普京的决定是否正确。日经认为，如果中共常委对俄立场发起表决，甚至决定放弃习近平倡导的中俄结盟路线，就会影响二十大前中共内斗的局势。除了对习近平个人的影响，乌克兰危机亦被中共带来全方位的冲击。首先在金融方面，中共可能会被俄罗斯拖落水。政经学者吴家龙在最近的新闻大破解节目中分析说，被踢出 SWIFT 系统之后，俄罗斯可能出现本土型金融风暴。俄罗斯从经济到金融都必须找到救援，那就是中共。中共如果用人民币结算系统帮助俄国，就等于制造金融制裁的破口。未来如果俄国在战争中出现大规模杀伤性行为，被定为反人类罪或者战争罪的话，西方国家会升高制裁，中共就可能被认定是俄国侵略的帮凶，受到牵连的处罚。在世界格局方面，评论家颜纯欧日前在 Facebook 发文说，现在除了普京自己之外，只怕连习近平都知道普京玩完了。颜纯欧判断，未来俄乌战局有四种可能：一是俄国经济先垮，惨败退兵；二是俄军全面占领乌克兰，乌克兰人转入地下，俄军陷入长期苦战，最终俄国经济被拖垮；三是美国北约和中共都卷入，打一场世界大战；四是俄军大败，普京动用核武。他说，无论哪一个都不会以俄军战胜告终。跟住落嚟嘅问题系，等到世界冇普京嘅时候，民主国家嘅敌人就剩低中共啦。颜纯欧话，美国同西方经过俄乌战争，明白咗一个最基本嘅事实，就系东西方和解、纳税唔出发大财嘅日子结束啦。西方按照左派思维构造美好新世界嘅空想亦都结束，世界重回冷战，东西冲突激化。 现在又是谁吃了谁的问题呢？未来西方只会以更多政策削弱中共的国力，孤立围剿中共，中共的日子亦会更加难过。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已经进入到第十日，俄军一些诡异的现象开始吸引西方军事专家的注意力。首先是一支绵延长达64公里的俄罗斯军队竟然罕见地在基辅城外滞留多日。这两日基辅附近多云，卫星照片无法显示这一支军队确切的位置。但是根据英国国防部，至少从1号到4号可以确定，这支包括装甲车、坦克、火炮在内的车队一直停滞在基辅24公里以外。CNN 引述英国防部情报指出，车队滞留的原因包括俄军延迟展开行动，车队遭到乌克兰强力抵抗以及机械故障和道路堵塞等原因。经济学人杂志3月4号的文章认为，最重要的原因是后勤问题。文章引述美国陆军中教维尔希宁去年11月的一篇文章指出，同北约的同类装备相比，俄军的火炮和防空导弹要重得多，这个令到后勤补给变得很困难。以一日为单位，一个发射4000发炮弹的分队就需要50部卡车来进行补给。维尔希宁总结说，只要距离补给点超过90英里，俄军就没有足够的卡车来满足他的后勤需求。CNN 的报道指出，车队滞留可能引发多个战略上的麻烦。首先，这条通路是俄军打击基辅的主要运补路线，车队静止不动，将成为乌克兰空军的打击目标。其次，是这么长的车队卡了这么多日，势必对俄军的士气。其次，是这么长的车队卡了这么多日，势必对俄军的士气和纪律产生负面影响。其次，俄空军至今没有在乌克兰执行大规模行动，这个亦都令到专家开始提出质疑。英国最具有影响力的国防智库皇家三军联合研究所4号在官方发表一篇文章指出，俄空军目前只是派出直升机进行了有限的任务，而且为了躲避乌克兰的便携式防空系统和地面的炮火，俄军的直升机几乎都在夜间出动。俄国的战斗机轰炸机机队至今无法建立空中优势，或者为地面部队提供强大的火力。对此，单纯用俄国缺乏精确制导弹药、缺乏有能力进行地面精确打击的飞行员来解释是不够的。文章提到，有一种解释是俄军有意保留了空中的打击力量来制衡和威胁北约，避免北约直接干预。不过，文章同时亦都表示，这个理由过于牵强，特别是目前俄国地面部队遭到的挫败，已经令到国际社会质疑俄军常规作战的能力。俄军至今建立不起制空权的一个最可能的原因，是俄国空军缺乏规划并执行复杂的大规模空中作战的能力。文章里面提出的支持论点包括，过去几十年来，俄军没有大规模空中作战或者演习的经验。在2015年叙利亚战争中，亦仅是以小编队作战。大多数俄空军飞行员每年的飞行时数大约是100个钟头以下，仅仅是大多数北约空军飞行员飞行时间的一半。普京原本预计在几日内完成入侵乌克兰，但是估不到战争被拖延至今。俄军的一些致命弱点开始暴露出来。香港已经连续三日单日的确诊破50000例。有港媒指出，实际情况可能被严重低估，确诊恐怕已经接近80000人。目前货品供应已经出现困难。根据香港卫生防护中心日前公布，第五波累计确诊已经超过39万，占全港人口 5.2%。 但是《星岛日报》5号报道，如果按部分公营机构提供的员工染病数字来估计，实际人数可能高得多。以港铁为例，本地员工17000人，最新累计已经有2000人确诊，确诊比例达到 11.7%。 如果按这个比例推算，香港染疫人数可能已经达到88万或者是以上。截至目前不够一个月的时间里面，香港已经累计至少有1155人被夺去生命。港大专家袁国勇估计，未来可能会再有1000人死亡。他相信香港第五波死亡人数会超过新加坡。香港居民已经掀起了物资的抢购潮，超市、零售店货架被扫空，药店的止痛发烧药亦都被买晒。无可奈何之下，香港超市、百佳和屈臣氏都已经发布了限购令。俄乌战争爆发至今，仍然有大批中国人被困在乌克兰境内的各个交战区。有报道说，中共官方一早就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计划，但却选择对侨民隐瞒，同时对中国国内一边封锁侨民被困的真相，一边是大肆鼓吹撤侨。自由亚洲3月5号引述被困乌克兰东南部城市梅利托波尔的上海人方先生说，虽然中共官方不停地在宣传所谓的几乎安全撤侨，但实际上很多人依然被困，特别是身陷东部和南部交战区的人，因为交通破坏和战况激烈，他们根本无法逃离。方先生还透露，被困在乌克兰苏梅州地下室的138名中国留学生，现在连食物都难以为继。方先生曾经试过全力向中国记者呼吁，请求他们出面呼吁拯救这些孩子，但却被拒绝。一名侥幸逃出战区抵达罗马尼亚的华人在微信群透露，他们被告知回中国需要自费买机票，原来大约7000元人民币，现在升价到17999元，一家四口人单是机票就接近100000元人民币。很多人因为开战根本不能够使用银行卡，目前基本生存都只能靠难民营。方先生表示，令他更加困惑的是，当他试图在中国社交媒体求助的时候，很快就被屏蔽了。他说，他们这些无法离开的华人是被抛弃的人。3月4号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布鲁塞尔会晤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，共同讨论乌克兰的形势。布林肯重申，美国已经为应对俄罗斯的行动做好准备，但是如果是由美国和北约在乌克兰上空划定禁航区，可能会导致欧洲全面的战争。布林肯表示，落实禁航区的唯一方法就是将北约军机送入乌克兰空域。如果俄罗斯军机飞入这一片空域的时候，美国和北约的军机就要即刻起飞反制，必要的时候会开火。这个就可能令到局势急速升温，并导致欧洲的全面开战。布林肯强调，拜登总统已经讲得很清楚，美国不会同俄国开战。冯德莱恩亦都说，这一场冲突距离结束还很远。但是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停手，欧盟已经准备好采取更进一步的严厉措施。西方最大型的论坛平台Reddit 上最大的中文社区冲浪 TV 板块在3月2号凌晨突然遭到永久封闭，背后原因怀疑与乌克兰战争有关。有关人士担心中共的言论管制延伸到海外。根据自由亚洲电台，冲浪 TV 在被封禁之前有超过53000人，大多数是中国国内翻墙的网民，亦都有香港、台湾以及海外华人。这个板块经常以嘲讽和黑色幽默的方式触及中国政治议题。在俄乌战事爆发之后，冲浪 TV 上的言论和中共官方立场相左。今次被封禁的官方理由是泄露个人信息，怀疑和他们起底一个名叫徐好的上海小粉红有关。徐好声称自己用职权拦截了多个给乌克兰的捐款。不过冲浪 TV 的用户亦都质疑，创办两年来他们曾经起底过很多发表极端言论的小粉红，但是就从来没有被禁过。亦有网友怀疑今次被封杀背后是中共。 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，一个板块发起对乌克兰的捐款，并展开大翻译运动，将大陆网民的主战亲俄言论翻译成外语。所以怀疑这个板块成了中共重点打击的对象。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，好多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点击小铃铛订阅，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，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。